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是来自上海的李秋华，我的业余爱好呢是古钟表的收藏以维护保养。我这次呢移民到澳洲，我把上海我所有从80年代开始收藏的那些钟表全部打了个集装箱，一起移民到了澳洲，做了一个自己的称为是一个古钟表的工作窝吧。说实话，就是有一点家里面有一点怀旧的感觉吧，因为以前我祖父解放前是洋行里面做的嘛，就是等于是现在说就独资企业里面办公室主任了，主管这一块的。
嗯，
解放初期那些，因为那些老外都走了嘛，然后都留下来好多洋货都送给他了，等于是。所以我小时候的时候就在祖父的房间里面有好多钟啊什么，就感觉特喜欢嘛。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嘛，就家里面该抄的也抄了，那么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学毕业了，那个年代实际上说实话就是没钱，有钱的话是很不错的收藏这些东西的，而且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假货，仿冒的作假的都没有，但是那个年代就是没钱吧，大学生也只有50几块钱，所以就是几个月攒下来，看到旧货店也没有什么古玩店，买一个也是应该说是低端的吧，就这么开始玩起来的吧。我从小我就动手能力太强，啥东西都会做。我学的是电气自动化，这是我的专业。
嗯，
电气自动化跟机械实际上是一个紧密配合的东西。
是，
所以说我对机械也是比较喜欢的。所以说我收藏的钟跟表所有的功能全部是，你现在应该听到那个钟敲的声音吧。
嗯，
现在正在我那个钟表屋里面，我收藏的所有的东西我都是能够恢复到功能都是齐全的。
嗯，
就是我在收的时候我就自己把握了一下，我有这个能力把它恢复我才会收下来。因为一般收藏分两类，一类是就是收藏那个全品，另外一类是收藏那个常见的，就是就像人家收那些瓷器啊碗啊，哪怕一块碎片也会有人收藏的。
嗯，
就是这一块呢我不太做这个事情的，我要收藏的就是我肯定要能够完整的恢复功能的，是这么个情况。我家里面有一个400天钟，这个实际上是我祖父留下来的。
什么叫400天钟呢？
就是德国的有一款钟呢，到现在还在做，就是他上一次练可以走400天。
嗯，
实际上他是走一年了。
嗯，
因为一年365天嘛，他肯定有余量的了。
嗯，
那么通常德国的老百姓就把它称为是纪念钟，就是一般人家或者结婚纪念日啊，
嗯，
结婚的那一天上好条，等到你结婚纪念日那天又去上一次条，就是说可以走一年，中间不用上条的，就是说。
嗯，
那么这个钟呢称为是400天钟。这个钟呢因为是它的上一次条走的时间很长嘛，所以说它实际上这个用的动能很小很小了。
嗯，
通过机械的原理把它放大以后，就是说用最后传递到钟所用到的能量很小很小，才能把那个发条的能量维持到400天的时间了。
嗯，
那么所以说呢，你听到的滴答滴答，实际上就是这个是最经典的物理的原理，摆动产生那个震荡，就是一秒一分一秒怎么在走了。
嗯，
那么它当中呢是靠一根丝吊着的，下面有4个球来回，就是顺时针走一点，逆时针走一点，这根丝呢等于是在走那个麻花的 正的走一点，反的走一点，靠这个动能，然后他走一走的时候发条给他推一把，那么他又朝反方向走了，然后反方向走走到底不会走了，发条又把他推一把，他就靠这么一直维持走一年。
嗯，
那么这个诗呢，祖父在解放前是那个外国人那里做的嘛，文革的时候属于冲击的很厉害，包括我父亲也是抄家的时候呢把我这个钟抄去了，后来呢改革开放以后呢就是平反了，还回来了，还回来就这根丝断掉了，这个丝也不是断，就没有了，因为这根丝本身就是三四根头发是这么宽吧。85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钟修复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就是说有一点玩收藏的苗子了，就是说从起先开始旧货店看看，后来已经有这个起来了，就是这叫马威多，不是就这个时候开始搞的嘛。
嗯，
那么我就想把这个钟复原，因为这个时候包括对外开放、通讯什么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嘛，国内，所以说根本配不到这个丝，所以说呢，我就想办法想自己做。然后呢，因为它这根丝是直的，笔直的一根东西。一般的，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手表或者钟里面有一个叫游丝了，像蚊香一样的盘起来的，就是像个弹簧一样的来回摆来摆去的，这个称为是摆丝，直的称为是吊丝。我就要想办法把那些螺旋形的那个游丝把它放直，变成功一条直的。那么这个也是很难弄的，就是说。我有很喜欢物理的嘛，就是用那个最经典的，实际上也是古时候打铁用的，就是说在火里面烧红，然后退火了，就称为是退火，就是原来的钢芯全部退掉了，把它蜡直以后再在炉子上面把它烧红，一下子放到冷水里面去窄火，把它软的变成功硬的，就这么试。然后呢，因为它这个吊丝的厚度跟宽度都跟那个钟走得准走不准有关系的，太厚了你就把沙皮把它打薄，打过头了就太薄了就没办法了，就扔掉一个。我大概搞掉大概50-60根才做成功一根能够走准的。这根是到现在我还用的，因为后来到90年的我也有这个渠道能够买到这个钟，因为德国人很严谨的，你只要这个钟的号报给他，他就能够找到你这根钟应该配的多少宽多少厚的这根丝。那么实际上说实话我现在也能够搞到它，就是100块人民币的事情。但是我不愿意去换一根德国的，因为这个我现在用的这根丝是我大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它做出来的。所以说我一直用到是，包括这次我带到澳洲来了，这个钟现在还用在那里。
那这些钟和表，您说有一些是您家里面原来的，可能祖上传下来，那还有的是从哪里搜集来的呢？
就是市场上面搜过来的。因为我那也是中国钟表协会收藏家委员会的委员，那么在这个圈子里面都知道我实际上是不做生意的。我太太经常说，我儿子也说我，他说你这个值多少钱，我说也说不清楚，因为我实际上是只进不出的了。说起来很值钱，实际上是反过来是把钱都搞到这里面去了，就是说。
那您觉得你在这上面花了多少钱？
应该说也不算很多吧，因为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还是比较理智的，因为我也是工薪阶层了，因为现在收藏有好多大款是不管的，他看中这个东西什么几千万几百万他都会买的，然后他是根本不懂的，真的假的什么什么有没有动过的，里面有没有芯子换过的，他都不懂的，就是说。我那一般呢大部分收的，因为特别近几年我世界各地也跑了很多，我每到一次我总会去跑那些市场的，像那个塔斯马尼亚不是有个周六的市场吗？
就像这种像墨尔本也有的女王市场，就这种市场性质的这种，
然后欧洲什么都有的，我都会到那个
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的。
对，还有那些钟表协会世界各地都有的嘛，在法国什么我去的话我都是到这些，然后最有趣的是德国人，德国人很傲慢的，他的那个古玩店是两道门锁起来的，打着一块牌子说是 open 的，实际上呢他门是锁着的，你要去按他的铃，然后他来开一道门，一道门开好，然后先跟你聊聊，觉得你是好像是懂的，他把第一道门你进去先反锁锁掉，再把第二道门开进去，坐老远进去你就出不来了，就是说，他怕你抢东西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到里面 我印象最深的，我跟我太太在德国进去，一个老板头发就像马克思的头发，
就那种蓬松蓬松的，
啊、对对，
大胡子是吧？
啊，戴副眼镜，两个眼睛瞪着你。后来我看了几个表，我还买了一块表嘛。后来看了几个表，跟他聊，因为德国人的英文也不行的。那个跟我半斤不两，我当然比他还不如了。但反正这些东西能聊了，大家能知道，就是说，蛮有趣的。聊了半天，后来问一根怀表的链子，我那群感觉看出来呢是 K 金的，表里面分 K 金跟那个包金了。
嗯，
就 K 金比较值钱的，就是说是就像哎，就像你们
就像戴的那个项链的一样的。
哎，对，项链有14K
就是真金实银的那种样子。
哎、对、
嗯，
还有一种呢是包金的。
嗯，
但是就是说以前的包金呢也是真的金，跟现在讲的完全是了。现在实际上是镀金，只有一个颜色在上面了。
嗯，
以前的包金是真的在铜的，我们称为是铜的胎里面，就胎盘一样的一个铜胎里面。外面包了一层金，这层金你可以融化下来，还是真的是金。就是说，我那是看中它一根项链，但是呢，它这个上面呢没有 logo， 还没有那个 marker， 就是说一般的你14K 应该打14K 的
哦
marker 上去的了，
嗯，
它没有，实际上我有点想捡漏了，说实话，
嗯，
我说你这个不是 K 金的，我说、价格要叫他下来，我当时忘了，反正我给了他一个价，然后那个老板他说他这个是 K 金的。那么我说你找，你上面没有马卡，他找了半天，确实是找不到。
嗯，
但是呢，他死活不肯买我说的价格。我说他包金的，
嗯，
我说包金就这个价格，他死活不肯买。然后看我那，因为我买了他一块表，另外，后来搞了半天，他很有趣。后来最后他到里面去拿出来一套工具，像做物理实验一样做给我看。用那药水点上去什么，他到最后他跟我讲是金的。
那你后来买了那只链子了吗？
没有买，因为我一般呢，我比较理智的，就是说我感觉这个价格上面比较，或者说有空间，或者说我感觉可以的，我才会买。价格上面如果很贵的话，我就一般我是不会买下来的，除非是很好很好，或者说是我特喜欢特喜欢的，我才会这么做。说实话，实际上你说表现在有什么意义了？现在看时间拿个手机比它准多了，可以到秒级了，对吧？
嗯。
实际上真正玩的东西呢，是看里面的机械。就你想想，100多年前的人，那个时候的加工设备，说实话也就这么一个老虎钳、一个螺丝刀、一把锉刀，就这些东西能制造出来。这么精细的东西，你想想这个年代的人动手的能力以及当时的那些工匠的精神是很可贵很可贵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信上里面的机械的结构跟那个加工的精度，因为好的表里面的机芯上面都是刻花的，就像那些百达翡丽啊什么，它为什么这么贵，一个表要做多少时间，它所有上面都是从结构上面讲，原理上面讲，一块平板就可以起作用了。但是它在这块平板上面都是雕花的，
嗯，
就是你看到其中很享受的一种感觉，
嗯。
还有你像劳力士这种表，它一块机械表，一个月误差就在2-3秒之内，你想想是多么惊奇的事情。机械的东西要做到这个精度，因为你像好的表，你像劳力士的，就是说它。最基本的，只要是劳力士这个牌子，它最基本的就是五方位的校正。什么叫五方位？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说，因为你那个表实际上是早期的，你块表拿到外面店铺里面去修，修完以后他会跟你讲，我要在手上脚一两个礼拜，就是快慢，他要戴在手上调整一两个礼拜。
嗯，
因为你光有一个调表机，因为调表机早就有了，就是加在那个上面，它能够调看你这个表现在是快5秒钟还是慢5秒钟，它播一下。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一般的表，你正的面放在上面，跟反的面放在上面，跟竖起来放，竖起来转90度放，这个位置它的误差都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受地心引力的嘛。所以说呢，最好的表现的是8方位的校正，就是说你这块表随便你怎么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它的精度都是一样的。
嗯。
那么你像从机械上来达到这个效果，我感觉是一种很享受的。 对收藏来讲，我个人认为呢，一般是收藏60年代以前的表，包括钟。70年代以后的实际上就没什么，包括我们玩表的人也基本上是不玩的。就是说，实际上100多年前好的表都是美国人的。你就像一个 Elgin 跟那个汉密尔顿这两个牌子，我想你应该知道的吧？
嗯。
有好多运动的厂商的广告不是汉密尔顿的在做广告，现在都是类似的。早期就是60年代以前的。都是美国的，实际上是美国把这两个牌子卖给了瑞士。那么就玩表的人很简单，你玩汉密尔顿的话，他是看年份的，如果是 USA 的就感兴趣的，是瑞士的基本上是不感兴趣，不会去玩那个汉密尔顿表的。包括现在的 Omega 也是这样，特别是国内的人对 Omega 好像牌子比较响吧，花很大的钱去买 Omega， 我也得劝他们你不要买这个表。Omega 这个公司实际上现在已经是在那个 Swatch 旗下的一个公司嘛。Omega 从70年代、80年代这个阶段，它已经全部用统一机芯了，就是说没有特色了。在60年代以前，都是 Omega 自己的机芯，那这个就是很有味道的。它每年的机芯，每个时期的机芯都不一样，然后每一款的机芯都有它一定的特色的。
嗯，刚才您提到的很多都是表。钟的话，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还有其他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些钟，就是尤其您觉得看这些钟的话，能够看到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啊，或者是包括收藏了以后的这种有历史啊。
我有一款法国的钟，称为是四明钟。什么叫四明钟？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四面全是那个水晶玻璃的，就透明的，所以称为是四明钟。这款钟呢很有趣，实际上是我在上海一个老牌的汽车商店里面，那个老板呢也认识我了，他说有一款钟，你是不是感兴趣？他说是一个绝对是正宗的，人家也是一个老头放出来，不会走了。他说价格不高的，那么我看了一下呢，确实是原装的，东西没有缺。后来就反正谈了个价格，我就拿下来。这老头呢也很有趣，他呢实际上这款钟呢是解放前就家里有了，然后呢他拿出去保养。保养好之后拿回来呢就不会走了，什么都不会走了，那么他大概就不要了，就卖出来了。
嗯，
然后我也回家研究了好半天才发现是什么呢，一个齿轮装错了位置，因为它里面有几十个齿轮嘛。
嗯，
装错一个位置，我也搞了整整搞了一个通宵啊，睡觉都没睡，第二天早上把这个钟修复了。
嗯，
2016年的时候我在墨尔本也收了两款钟比较有特色的，一款钟呢实际上是针没有的，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个针，还有一款钟呢是很小的，就跟表差不多，因为钟里面是这样的，就是说越是小的钟越是值钱。
嗯，
但是越是小的钟的它的结构，
为什么越是小的钟越是值钱？
你听我讲，就是说值钱的小的钟是指什么呢？它的结构是完全是钟的结构，
嗯，
不是表的结构。表的结构很简单，你那块表放到一个钟的壳子里面去，这个是没用的。就是说要钟的结构，然后你是很小的，就
钟和表的结构还有区别。
最简单的什么区别呢？表的上链都是在边上一个一个把头上链的嘛。
嗯。
钟的上链都是在后背一个把头上链的嘛。
嗯。
然后钟的调时间都是在后背有一个钮调时间的。表的调时间都是一个把头上链拉出来调时间的，
嗯，
这个是最简单的区别。
嗯，
如果说是全部在后面的这种称为是钟的结构。
嗯，
那么是钟的结构你做的很小，像表一样小，这种钟就很值钱。
那您在墨尔本就收到了一个这样一个小的钟。
对，收到一个这么小的钟，然后那个老板呢也很牛的，他这个钟呢还带日历的。
嗯，
然后日历呢就不会翻了，那么我说你这个钟坏了，你价格给我下来。他说我就是坏的，其他我卖了他好几个钟，其他东西都肯多少谈价，也就这个钟他不愿意谈，因为他也知道小的钟值钱的，就是说，
嗯。
后来我还是买下来了这个。
这钟花了多少钱？
反正我买了他一把钟，大概是花了大概300多块钱吧。反正就这个钟，大概他当时开的是60块、70块钱吧。
嗯。
反正就这个钟。价格就是不肯动了，就是说，
嗯， 可以看出来，您总的来说，这买这些东西的话，还是在一个工薪阶层比较能够负担得起的范围内。但是就是您就得要慧眼识中，就要会懂这些东西。
对，没错。但是我也买过一些，实际上应该说，我现在家里面有一台叫南京钟。
我很多地方都看到有叫南京钟，这个南京钟是什么意思呢？
南京钟实际上是很值钱的。那么南京钟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国内在黄色年代了，里面皇宫里面的人看了老外送皇帝的那些洋钟啊，
嗯，
他就凭这个感觉看了以后，自己加工出来，都是手工做的，
嗯，
那么就是说我们称为这个南京钟，称为是钟里面的劳斯莱斯了，全部是，
嗯，
就每个钟都不一样的，
嗯，
你看看一样的东西，你去换是没法互换的，就是说，
嗯，
因为它不是设备一下子加工出来，都是手工加工出来的。它是一共完整的分三叠，下面一个底盘，上面一个雕花的托架，在上面一个钟的整体，
嗯。
那么钟呢，我现在家里面有这么一台钟，当时就花了很大的，就是我在80几年的时候就10000多块钱收进来的。反正后来人家出到我20几万要这个钟，我都没有放。
嗯，
就是因为钟呢分这样的，就是说一个是分它报时不报时，报时比不报时要高一个档次，
嗯，
然后报时里面分报点、报半点、报刻，报刻的是档次最高，
报刻是就是一刻钟就是15分钟报一次，
哎，对，哎，对对对对对对，那么我这个南京钟是报刻的，
所以是最高级的那种
啊啊啊！所以这个钟呢，我现在反正有人来看的话，我会把它走起来；没人来的话，我平时就不太让它走。它的外壳全部是红木做的。
嗯，
这一款钟，说实话，就是说我也不太会卖出去。应该说这一款钟。
那您说您到澳大利亚来的时候，还把这些钟专门从上海背过来了？这次
我包了一个集装箱过来的。因为我就是想做门对门的嘛，我不想当中多有那个搬运的过程嘛，打包都是我自己打的。
嗯，就是因为您到这边来生活，你觉得还是把这些钟长期生活的时候，还是把它带在身边，感觉比较开心，比较保险一点，是吧？
对，
就是毕生的收藏，毕生的心血。
对，以后就留给儿子吧。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